见，要看见而已。我们前面呢，不见他在哪里，后面见到他在那里而已，懂吗？就像黑暗一样，黑暗的时候你什么都看不见，灯打亮了之后呢，这些都是有。所以你说这些东西生了吗？我们都不以为它是生的，可是我们对生命的现象却以为有生，了解吗？那不过我们对认识这个现象的能力有限而已，本来我没有办法认识那个无是没有办法，本来我没有办法辨别它的出现，今天我有办法辨别它的出现，对不对？这叫做生。那什么叫做力量？我小时候啊，我不可能举起一个人举起那张桌子，对不对？可是现在我长大了，我今天可以一个人举起一张桌子，不但如此，我还可以一只手举一张桌子，力量出来了吧？好，我本来没有办法举起桌子，我说我没有力量，今天我有力量了，举起两张桌子，我说我有力量，对不对？只不过以我有能力做什么事情来说，我有没有力量？我们来举一个事情，蚂蚁。蚂蚁是全世界最有力量的，怎么去衡量？用它的体重去衡量它可以搬得动的东西的重量。我们看跳蚤，跳蚤是跳高全世界第一的选手，以我们认识的昆虫来看，以什么来比？以它的身高来比，它能够跳起在这个地球上的高度，跟它的身高比起来，它熊厉害，对不对？可是问题是它能够跳的高度比不上我们的高度啊，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相对衡量的问题而已，了解吗？所以什么叫做有力量？我今天写一篇文章骂一个人，那个人会羞愧的自杀，请问我的笔有没有力量？对不对？我今天当了一个人骂，骂到他会跳楼，我没有推他哦，我没有推他哦，我骂到他自己以为没有尊严，我根本没有推他，要推他我的力量恐怕还推不倒他。我言语这种根本以 muscle 来比根本不能够同日而语的东西，却能够杀人，却能够让人家寻短见，对不对？也可以让人家龙心大悦，欢喜嘎哦，就欢喜，比得一百万来的高兴。你说什么叫力量？力量不过就是一个观念嘛，一种作用之后的结果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什么叫有力量，其实看那个结果，什么叫有生，也是看那个结果，是因为结果生成了之后，我们再回头在因那个地方假设有生嘛，知道吗？所以生的时候我们没法见，请问我们生出来的时候我们自己见到了吗？我们自己见不到。我们死的时候自己见到了吗？也见不到。你看人很悲哀哈，生的时候自己无法参与，死的时候自己也无法参与，我们就姑且没头没尾的活了一辈子，我们以为我自己活着，我们活得没头没尾。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？那个不晓得哪个软片的广告，那个孩子就问妈妈说，你们结婚的时候我怎么不在？你怎么找别的孩子当花童？对不对？现成的我不用，为什么找别人当花童？气该没气，这就是人类的愚痴。你没有办法参与你的过去，你为什么说你有现在？啊？你要有过去才能够安立现在，现在的存在嘛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你现在的存在都必须要借由过去的安立而存在，你怎么可以说你现在有生呢？你生命的现象是不是应该要有过去？过去是不是应该要再有过去？如果有一段过去没有过去，那么过去毕竟无生嘛，对不对？那既然无生，你今天为什么以为这也有生？你随时随地都应该要保持一个我现在无生的状态。既然无生就无灭，对不对？那你又何必怕你今天或者明天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死呢？你生都不晓得好好把握，都认识不清楚这个观念，你何必惧怕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死的观念，对不对？这就叫做真正的不知生啊，焉知死。无生法忍就是要证这一念智慧，随时随地观察一切的事情。所以我曾经认得一个法师，他每次啊 都不说再见，都不说再见。哈，他说因缘，他每次都是啊，因缘无常，阿弥陀佛。你看，他不说再见的啊，乃至于有些民族啊，好像印第安还是什么，他每次就讲 good journey， 就是、啊、好好的去吧。要分手的时候啊，他不说再见啊，珍重啊，不说，你就好好的去吧。这是对临终的死人说的，你知道吗？人要分开了，你就应当做这样的思维，以后不再见。你今天有什么事情没有跟他讲完的，可能你今天分手之后就再也你不可能说到话了。要这样的想法跟决心，知道吗？想当初我从三德寺离开的时候，我也不晓得那个时候鞠躬，我只稍微牵下啊，低一下腰，鞠着躬，问一个不成敬意的礼啊，我就离开了，搭计程车下山去了。我老知道那个是最后一眼的话，我一定顶礼的，对不对？可是悔不当初啊，悔不当初啊，对不对？哪知道哪一次是最后一次？可是如果我们不珍惜每一次的话，就会有这种过错，了解吗？所以你看看那真的有修行的人啊，他真的是随时随地啊，好恭敬啊，他把那一次的缘分当作是所有，当作是法界的全体，这才是真正修法的心。无声的心是那样的心，无声的心是那样一念心。好，我这样子玄讲哈，所以本无经有讲完了啊，那我再继续讲白法直解啊，在234页第二行那个地方，白法直解说，生者是意欲色心障缘显现假立，这个说的又更玄了，就是借着啊色法跟心法，依着什么？依着缘显现，依着缘显现啊，所以呢，色心是它的因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借着缘来显现，那么依着这个显现，那表示它是什么？假立的嘛。所以呢，由生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得出来。所以他说啊，色法二缘生啊，清因缘增上缘；心法四缘生，清因缘增上缘。之外呢，加上所缘缘跟等无间缘。简单讲就是缘，缘起，缘起其实是无生，可是我们以为生，这个叫做缘生，所以缘生是一种误会。缘起是一个实相啊，我在之前讲过很多次了哈，我们在八十归解中的时候还会再谈这个观念。好，我们生这样简单讲。好，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，那什么叫做住呢？什么叫做住呢？啊，不不不，我们先看老，先看老。老这个观念呢，我就不喜欢用这个简老师这个本子上哦，生位暂停啊，位置老，我觉得不好。老啊，要用我这个白板上的观念。他说啊，这极论的说法，于众同分，诸行相续变异，假立为老。你说我们现在怎么了老？你看啊，过去我照镜子，嘿，头啊好乌黑啊，各位有机会看看我的身份证，好像身份证刚刚换过了，已经比较接近现在了，我前一个版本的身份证，哎呀，头啊，头发是乌黑啊，茂密啊，哎呀，那个西多加黑的那个西装头啊，根本跟现在判若两人啊，判若两人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变异，变异姑且叫做老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烂成骨头了，我们叫做死，知道吗？这叫做啊不认死，对不对？以为这个叫是生，把生灭的这个变化的现象的一分，以为我还活着，这个以为我还活着叫做暂住。所以这边呢，生位暂停即说为住。所以呢，我们什么叫做住？住就是以为没有变化，就是活动的意思。只要我还一直在这一个正义恶报的互动的过程当中，一直不断的在生生灭灭的活动着，那这个活动的现象呢，就叫做住。所以请在住的名词底下呢，解两个字，活动。我们把人啊，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哈，人类哈，活动的这一期的过程就叫做住。所以住倒不是安住，不是不动的意思，住不但不是不动，还是动，住是动，是活动。所以我们说啊，活着就要动。所以你只要处在床上，赖在沙发上面不动，我跟你讲， 睡觉就等于死亡啊。你看每次睡一次就等于死一次啊。你以为你醒得来啊？你以为你真的醒得来啊？对不对？就像九一地震再来一次，你的屋顶就像东什么大楼啊，我们那个东兴大楼啪嗒一搭，你连呼吸下一口气的机会，连醒来的机会都没有，就被压死了。哦，还可以当汉堡肉，对不对？加成肉泥，被两块这个水泥的板呢，就夹在里面变成肉饼。只是那个肉饼没人要吃就是了。所以当你看到早餐店在烹煮那个汉堡肉的时候，我看了讲，这个吃干不起哇。你知道吗？我就在想啊，这叫跟律仪啊，跟律仪就要看这个东西，就要看这个东西，取这个相，不要取那个进庙相，说，哎，这衫啦，穿里外仙姑叫水，这个就叫进庙相。我们就习惯了取这个进庙相是我所，不喜欢去看那个看起来啊，不忍卒睹，对不对？看起来很恶心的东西，我们就不喜欢去看。啊，这个恶心，那，啊，这个看起来很可爱，我们就在分别境界可爱不可爱，然后取可爱的看，哦，就回避不可爱的。你以为你有一天一直会保持可爱下去啊？你暂时以为这个可爱境界，以为是我，这叫做住而已啊。可是就是住，它也不住啊，你知道吗？住先解释是活动，既然叫做活动。就表示什么？不住，不住就停不下来，停不下来就不决定它要继续怎么变，对不对？下一个刹那会变成怎么样？不决定，进一步再去思维，住者去处不决定。既然我下一秒钟不决定，你见不见怀疑上？你见不见怀疑上？但是也不需要悲哀啊，你悲哀什么？你搞不好下一秒钟又活着了。对不对？你悲哀那个痛的呀，对不对？这边想我下一秒钟要怎么样，跟你讲，活在当下，看脚下这一个刹那，珍惜这一刹那所的因缘，它就是法界的全体。你错过这一个刹那，你还有下一秒钟吗？你每一秒钟就这样子刹那刹那的失去，你根本就在浪费生命嘛。浪费生命，经常这样的观察，我就不相信会有人愿意放一懈怠，我不相信，真的不相信。常常观察无常，怎么会放一懈怠？不会的。所以住，最后就导致到无生也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不，没有自信升起嘛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看呐，啊，老看过了，对不对？然后看看住，住就是一个暂停的现象，了解吗？好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们看看无常。无常呢，它怎么定义呢？无常者呢，就是于众同分，诸行相续变坏。住是不变坏性，对不对？以为它不变坏，不变坏它其实还在变，对不对？只是我们以为它还不难堪嘛，对不对？还没有变到什么程度。像有一次许师姐就跟我讲，她看到我的两边鬓白啊，他就说啊，他也不染发了，其实呢还是染发好了，看起来舒服一点啊。那我不染发是我觉得每次这样照镜子啊，比较会有无常观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你们不爱这样看也无所谓，有人这样看起来心情不高兴，我每次看就觉得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啊，因为我脸还算是 baby face 啊，所以呢已经三十几岁了，头发还很乌黑的那个时候啊，人家就看你不够当，你知道吗？可是那个时候要做顾问，人又常常去做老师。我每次去啊，我有一次啊，第一次去辅大上课的时候，我就走到那个老师休息室，那个助教不让我进去。我也没有穿西装，因为，啊，穿一个礼拜西装很讨厌。去礼拜六上课嘛，礼拜六我因为只有礼拜六可以有空上课，我就礼拜六就回了辅大上课，不让我进去，啊。高西金啊，老师说的呢。我老师啊，你老师，那请问你要怎么样才让我相信我是老师？我有书啊，学生也有书啊，身份证拿给你看。我们有这么大年纪的学生啊， 因为博士班就有了。那没办法相信我是老师啊，博士别安诺，我知道这边旁边等到我那个学长，我那学长刚好是系主任，我说学长好，学长说，哎，助教你怎么不让他进去坐？他就被他 K 一顿。所以后来啊，对我就很恭敬。所以啊，我这个人因为长得太卑微，我那个时候就像佛菩萨祈祷，拜托我神都较老的，啊那神都无够操劳吼，人看我无够重啊，啊要去做顾问也好，当老师也好，人家看我看不起我，你知道吗？所以那个时候就千求万求说，拜托一定要让我老一点。哎呀，果不其然，我去马来西亚出差以后啊，一夜之间，头发就这么白，慢慢头发一直掉，一直掉，一直掉，一直掉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个时候也开始发病，慢慢身体啊，因为越来越累，越老了以后，人家以为你很厉害，或我的生意哦，街道忙不完，越忙越累，越累就越掉头发，越掉头发，头发就越白，头发越白，头发又越掉，头发越掉，身体就越烂。越烂就越要开始回台湾的机会成熟，对不对？把我世间法的因缘就让强迫告一个段落，逼得我一天呢昏倒三四次，不得不要回台湾来养病。也因为养病，今天才会坐在这边讲白法名门论，了解吗？因缘就是这样变。那个时候我刚回台湾的时候啊，每天到净宗学院念佛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去念佛？可以要准备被单戏，我一个打算就是去那边念佛，念一念，万一死在那里啊，绝对这些善知识会安顿我，你知道吗？在家里啊，家里没有一个人学佛的，根本不晓得拿我怎么办，对不对？我纵使写个遗书在那里，人家也不管我了，对不对？照样抓我去急救啊，这样，所以我说啊，我24小时待在那个地方，那个时候还没有打现在的波。打波州啊，我就每天在那边打波州啊，知道吗？念的有一段，越念身体越好，我看大概死不掉了，死不掉以后我就回来乱逛，啊，就回到这个基金会来，就开始上课。那只要这边没有上课，我就回去念佛，就这样子。结果越是这样的学佛，因为那个时候跟公司请九个月假，我大概算一算，掐一掐，9个月应该要死啊，应该要死，可是求死也死不了。越想死死不掉，那越死不掉就越在这个地方得到一些收获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你看姻缘就是这样安排，这无常啊。你说什么叫无常？你想死死不掉，对不对？想活又活不见得活得下来。你说这个生命这种事情也才给位的，能计划吗？能安排吗？能想象吗？那种给行为娘啦，你知道吗？你活每一天活得精彩，你活每一天活得积极，生死不是用等的，生死是要去活活泼泼很积极去实践的。这是我经过这3年的心得，我大死大生一场的心得啊。纵使我今天真的病一样发作了，对不对？明天就听到我往生的消息了，各位要替我高兴，免得受苦，你知道吗？免得受苦，真的就是这样子啊。就是那你要认识这个现象，其实就是无常嘛。所以生老住这现象最后倒归无常。那无常是什么？无常就是终究相续变坏，对不对啊？请问生老住是不是跟无常定义一模一样？其实是同一个定义，姑且说是不一样而已嘛，对不对？说是他本无经有就是无常啊，说是他变异也是无常啊，说是他不变异不变坏，可是是变异嘛，还是无常啊，变坏当然也是无常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请问这4个是不是归于无常？无常是不是无生？是不是？所以呢，生是无常，无常就是无生，所以生就是无生。那你了解不？这叫做替地换律。生是无常，无常是无生，所以生是无生。那你了解不？这叫理论上的地换律。理论上成立，我跟你讲，事实就成立，实相就是这样，生就是无生，无生就是能生的因， 不正无声，生命不精彩而没有力量，生命真的不精彩，就是因为无声，生命才拥有一切的可能性。好，很棒的这种观念。好，所以呢，无常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哈。我说我们用这个接近，我们就不再看简老师这个本子了。不过简老师本子在235页无常这一段呢，倒是有他引大智论两段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这两个无常的观念呢，其实是杂含呢最不同意咱们大乘唯识啊的观念所在。因为杂含呢，他讲刹那缘起，毕竟是属于大智论里面的第一个念念无常，也就是所谓的刹那无常啊。那这个观念呢，法华经是属于这种观念，法华经一念三千啊，是属于这种刹那念念无常的观念，就是一念具备三千，对不对？三千一念之间，既是生也是住也是意也是灭，同一个念头哦，同一个念头就是生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是生？为什么生？就是这样子，无明原形，啪嗒，一切万有生起来，对不对？不是先无明啊行啊，不是这样慢慢来的，是一切就有了。我当我发现的时候，它已经又灭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它也是住，也是意，也是灭。它升起时，也就是四心能够分别的时候，一旦能分别，那一个刹那的念头就已经灭去，当处生就当处灭尽，这一个生即无生的现象，生住一灭，一念现前的观念。可是只要生住一灭，一念生一念灭，那就是无生嘛，对不对？杂还是讲这个观念的。可是呢，唯识就比较慈悲哈、哦，他比较慈悲，为了方便我们体会起见，他就用我们以为有生命的这一段过程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没有生，然后投胎、受胎、受孕。十月怀胎生出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有可能五十岁、六十岁、七十岁、八十岁，对不对？活过这一生，然后最后死掉，然后呢，变成骷髅、灰烬。这一期的无常，这一期的无常其实就是念念无常，或者叫刹那无常的相续。那么请问，每一个刹那是无声的，每一个刹那是无常的，请问积聚一百个刹那是不是也是无声？是不是？那又何妨唯识说三世无三世缘起？因为我们的心没那么细嘛，对不对？要你马上去观察刹那无声，看不到啊，对不对？体会不到啊。可是呢，我就跟你讲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跟你讲三世因果，我们容易体会。三世因果是无常意，对不对？借着无常意，慢慢自己去修这个四念住。对不对？修到最后证入三法印，最后证入涅槃寂静，一切无生。所以呢，结果一样，结果一样。我们就举一个实在的例子啊，像我也很敬佩杨云武老师，杨云武老师呢，他也强调刹那缘起，无生的意，他也是比较遵从这个杂含的本意。像他啦，包括泰国吧，对不对？佛斯比丘是哪一个国家的？泰国嘛齁，对，他很了不起。可是呢，他写了一本缘起的书齁，我读过，我也很佩服他，把杂含的缘起观念讲的实在是浅显易懂啊。各位如果没有读过杂含，想要了解阿含经的缘起的意思的话，可以去读佛斯比丘，他的名字叫什么？生命的缘起吧，生活中的缘起。那本书不错，但是那本书墨学以为还是有瑕疵的。比如说呢，他就认为啊，婴儿没有缘起。我觉得这个观念怪怪，婴儿只是无法分别缘起而已，你不能讲婴儿没有缘起啊，他只是没有意识心去分别缘起而已啊。那他的观念就不太同意三世缘起啊，这咱们大乘的说法。三世缘起是大乘的一种方便施设，它不是究竟义啊，我同意它不是究竟的意思，可是它是一种理论的建构。那么借由这个理论的建构，让我们认识无常，让我们认识苦，让我们认识空，接着我们就可以了解无我。既然了解无我，就了解一切法无生。啊，这个理论上我们不去争执哈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学那么多了哈，就知道啊，原来无常也有念念无常跟一体生灭无常的这个观念。好，我们也读一下这个简老师在236页最后啊， 这边他有讲到三有微笑，我念一下哈，各位知道就知道了。他说呢，在佛法当中呢，有时说三有微笑，今天呢也顺便呢讲一下，三有微笑有两种说法。第一种呢，只立生意灭三相，不立住。我们一般都习惯讲生住意灭，对不对？可是实际上呢，在这个白法里面呢，是生意灭这三相而已啊。何以故呢？如果说住的话呢，恐怕我们这些普特伽罗众生呢、啊，会起这个住相的贪爱之着啊，会以为有暂住相，故佛不立住相。那实际上呢，也没有住，不但没有住，其实上也没有生，对不对？也没有意，也没有，究竟就是灭而已，只有灭了，只有极灭。可是极灭也只是名言而已。啊，照理说这三有为只有极灭，极灭是入涅槃实性，啊，生也没有生，对不对？意也无意，对，不来不去，怎么会有意呢？啊，所以其实只有一个灭相，那不要说是住了，啊，佛法很强调不住，很强调无住，所以呢，他就把无住相呢拿来标榜，以诸法刹那刹那生灭无常，何来住相？这是第一个解释，啊，这个解释很重要哈。好，第二个呢，将四相中的住跟意，因为呢住就是变意，可是呢会有暂住不变坏的相，对不对？其实呢不变坏也是变意嘛，所以他就把住跟意合为一相，这是第二种说法，而成为了生住意灭。所以呢这边请各位注意，如果各位在经典当中或论当中看到生住意灭，标点要像这样子标点才是对的，要把住意住在变意相上，对不对？住在变意相上，这个合为一法，然后跟前面的生跟后面的灭合为三种有为相，这才是正确的。不了解大乘的人以为大乘讲生住意灭违背杂含的说法，其实是标斗的问题。一相都只有杂含的三有为相，并没有四有为相。小乘跟大乘同样说无住，你看般若经就知道啦，对不对？住不住啊，其实根本无住嘛，对不对？六祖坛经更是以无住为门，对不对？所以无住本来就是佛法的根本，你不能说有住，有住就有得，有得就是有见，就是有觉有知，对不对？这些有违背佛法的无我的观念，贵无所得才是根本的究竟，所以不能够说是有住，有住就违背佛法的三法义啊。所以生住意灭虽然是四个字，但是要这样标斗才是对的啊，给各位一个正确标准的观念。所以呢读文呢真的要去多看看老人家的东西。所以我说啊，很多白话的东西啊，文字的东西啊，被写成白话了以后啊，标度都标错，真像阿弥陀佛的结构呢，人去读白话的东西，那么说哎呀，你们大乘为士啊说成是有为，违背佛说。我说那也违背佛说，你去看成为说论啊，你看集论啊，这个从陈维顺抄下来的，对不对？你把标斗搞对了，对不对？注意就比较明了嘛，对不对？注意就比较明了了。因为呢住是我们的误会，因为我们看到一切的现象就有住相，你请问在座的各位哪一个见不到住相？你看椅子一直摆在那里，桌子摆在那里，毯子地那个就一直放在地板上啊，地板一直住相。如果没有常住相的误会，我们今天心已经很恐怖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每个现象就这样游离在梦境当中，那惊不惊死？是不是呢？所以其实啊，我们还好有这种误会的眼神经，对吧？六种感官的误会，我们一直活在误会里面呢，还能够把心先安住。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见实相，没有这个能力见实相。你今天一眼可以看透，惊死，对不对？就像，我昨天晚上还看那个见鬼。李心洁演的那个电影，他本来是瞎子，后来呢移植了泰国的一个女孩子啊，往生那个女孩子演那个眼角膜，最后呢那个女孩子本身有阴阳眼，可以看到那个灵界的东西，所以移植了眼角膜之后，他忽然可以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人，他本来以为他们活着，就发觉别人看不见，他开始警觉到他看到那些人其实是 往生的人。最后他去溯源找到泰国，原来他知道啊，这个女孩子啊，其实生前呢、啊，因为他一直从小就看到奇怪的东西，可是别人看不见嘛。到了有一天呢、啊，他实在是别人误会他就算了，可是有一天他看到啊，他村子啊有一堆啊鬼族来准备要拖人了。他看到这个村子即将要大火，他一直叫所有村里面的人要离开，可是大家都以为他是笑，不肯听他的话，不肯听他的话，不肯听他的话呢，火起来了，那只有他一个人带着他妈妈，硬把他妈妈拖着到村外去避难，就只有少数几个人呐、活下来了，好几百个人呐、在那次大火当中死掉了，他心中就很难过。他很善良，非常难过。难过之后呢，有一天呢，他就自杀上吊。上吊之后呢，他在还有一口气的时候被救下来，可是已经呢回天乏术了。他同村的一个医生呢，就把他的眼角膜啊取下来，那刚好给李心洁演的那个阿文，把他移植回去。移植回去了之后呢，他就有了阴阳眼了，他也看到这个游离幻境的东西啊。最后呢，他从泰国把这个实相搞明白了以后呢，就发现，本来要回到机场的路上来，就大堵车。堵车之后呢，李心洁也看到那个阿文呢，那个女主角就看到那个高速公路上一堆鬼族往前走，所以他去看，他发觉这里也即将要有大火，因为呢前面呢是一个油罐车啊，倒下来，那倒下来之后呢，很多车子啊就熄火，对不对？可是当那个车子准备要排开那个油罐车的时候呢，就有一部大巴士点火，咔咔一点，啪嗒就把那个油瓦斯气啊，那个油气啊点燃了，爆炸。于是那个整个堵车啊，一辆挨着一辆，就整个炸开来，整个炸开来。他已经预见到这个事情，于是呢，他就一直想办法让每一个人离开他。离开那个车子，赶快去避难，可是没有人听他的。小哎、叫他下面去热的半死，去外面干什么？对不对？大家每个人都躲在车子里面，结果躲在车子里面呢，每一个人都爆炸死掉。因为他跟他的男朋友啊，因为离得比较远，他因为这么大的爆炸，有很多的玻璃碎片，啪嗒扎进他的眼睛。他本来啊失而复得的视力啊，又因为那个爆炸。玻璃而刺伤他的眼睛，所以呢，真的是那个故事啊，就是这么一回，就是那么一回，就是借由这个李心洁的生命啊，能够获得视力这个过程，让他去替他完成，以及替他证明，替那个死掉的亡魂呢、证明他这个事情，还他清白，之后呢，让他的怨气呢能够消了，度那个亡魂。度那个亡魂，其实不管他这个是不是真的假的哈，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假的，我们也认识一些有阴阳眼的人啊。我们姑且不论是真的假的，七月也快到了，真的，我觉得学佛啊，虽然是讲无我无我所，但是对这种事情，我们还是可以承认他有，因为这种事情承认他有一个好处，比如说我们学界的人一要上厕所就要，对不对？三坛子。跟他讲我要上厕所了，让那些啊猝死的那些鬼界众生啊，他趴在那边喝水啊。讲到喝水，讲个灵异事件给各位看。前阵子我请一个佛像去，我最早请那个地藏王菩萨的像回家，不是那个雕像，就是那个相片而已啊。我请回家，然后供一杯清水，供一杯清水之后呢，哎呀，往后好几天都来一堆蚂蚁，那个蚂蚁啊就绕到那个水杯上面，然后就投水自杀。但每次啊，我用那个毛巾啊，用那个卫生纸啊，把那个蚂蚁啊清掉了以后，它又来。清掉以后，它又来。那后来呢，我把那个地藏菩萨的像啊取走以后，就又没有了。前一阵子呢，我又请了一尊佛像回去啊供养，它又来了，又来了，一直来。然后呢？看到几只蚂蚁在那边绕啊绕啊绕，有人绕一圈，有人绕两圈，有人绕三圈，他最后就跳下去。一天之后呢，那里面就是这样子，密密麻麻的那个蚂蚁尸体。 我就这样思维了，这当然是我的分别心了哈。我就想，连蚂蚁都来地藏菩萨面前求度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经过佛像面前呢，视而不见的人大有人在，所以很多事情呢，老实说一句话，宁可信其有。那信其有是要长慈悲心，知道吗？今天我们只要过了5:12再吃饭，鬼界众生根本吃不到，他看到心中难过。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吃六斋是这个理由？当然你身体受不了，你还是得吃。可是呢，越要吃那个东西啊，你心要观想这件事情，你真的要为这一些吃不到的人啊，吃不到的众生呢、啊，真的要说抱歉，说我实在无法度，对不对？我的无家公公呢，就在被钢筋边喏，对不对？万一我就昏死在这个法堂上，对吧？那人家会怪说三宝不加倍我。所以有些时候你要调整自己的状况，戒是给你一个尺啊，给你一些方法，那借由那个方法为所依，来练习我们去观察这一切法界的万有。那这些法界万有的观察是要能够让我们认识这个道理，然后呢栽培我们的善根用的，不是起执着用的，不是拿来讲给人家害怕用的。如果我们能够讲一个经验，讲一个道理，讲一个现象，让别人起恭敬心，对不对？这样讲法的人有功德。如果讲到让人家起恐怖心，那就不太好。所以我就会看到这些我觉得很殊胜的现象。那当然也很可能是啊，因水大啦，好、哦，来叫淋水啊，淋里面的脚一滑就滑到水里面去，也可能是这样子啊。那很可能有它的原因，但我们不得而知，对不对？不过这个现象的确是很奇怪的现象啊，这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些就是有为相。老实讲，你要怎么去观察？那如果你观察那个道理对我们长道心有帮助，我觉得这样子观察就是修行。修行不见得是要盘起腿子来，修行就是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，经常这样子正念而住，得正定，就叫做八圣道。八圣道就是修道位的生活方式。你以为修行很难吗？修行就从正见为所依开始，有了正见之后，你顺着八圣道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来安立我们的身心。一切的因缘就是帮助我们成佛的因缘，你还会有烦恼吗？对不对？过这种没有烦恼的日子就叫做佛。甘丹共体阿弥，了解吗？好，这就是三种有为。好，我们翻过来呢，看名句文啊，名句文，名句文在哪里呢？在16开本的230页。你们的小本在哪里？啊，几页？第八号，第八，287是吧？284，好，284啊，名声在284。我们也是读一小段就知道了啊、哦。何为名声呢？名就是名字、名词或名称的意思，声就是聚集的意思。单一个名啊，单一个名称为名呢，两名以上联合就叫做名声，对不对？像廖成林就是个名声啊，廖是姓，成林是名字，对不对？合这三个字呢，就叫做名，名声。好，那么譬如呢，我们说眼是个单名，那么如果说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也是名声啊，它不叫做句哦。虽然这个好像是一句，对不对？可是它只是名词的集合，所以两个名词以上的联合就叫做名声。所以名声的意思，换句我们现在比较了解的是名词的集合。啊，你聚一堆名词，对不对？你搞一堆名词来称呼它，啊，反正就不离那个主体，反正就不离那个主体。那又比如说香啊，是一个单名，但是如果说香炉还是一个名称，对不对？啊，北港香炉也还是一个名称，它还是那个东西，香炉是那个，对不对？啊，北港香炉也还是那个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说什么什么宫？啊，北港什么什么宫的香炉也还是那一个，也还是那一个，所以主体不变，可是它的字就可以很多变化。那不管字再怎么样聚集多，如果主体不变， 名声还是指的是那个东西。那么名有什么功能呢？白话之解就这么说了，名权，权就是表示啊，名字啊，名词啊，只是要表示诸法的自性，自性就是主体，就是有个主体，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法有一个主体。比如说我们讲香炉，香炉只是名称而已，对不对？它只是借由这个名称让我们以为或让我们认识到有这个香炉的东西。比如说杯子是一个名称，那这个叫做法，这个叫主体，这叫自性。这个自性我们说它是杯子，但是问题是杯子并不是指它，懂吗？任何一个人的杯子都可以叫做杯子，了解吗？杯子是指具有杯子这个特性的那一堆的每一个东西都叫杯子，但是我也可以称这个叫做杯子。所以杯子是一个个体，但它也可以是一个总体，了解吗？可是问题就麻烦了，杯子名字是一个，对不对？总体是那么多个别体，对不对？那怎么能够用一个名称代表很多种主体性呢？所以呢，表示啊，名字只是代表一堆个别主体的共同性，对不对？那它跟众同分意思是不是一样？所以名称只不过是一个所谓有主体性的类似众同分的名言而已嘛，懂的意思吗？属于有一种法性的集合名词，就叫做名声。名声虽然是要去表示法有一个主体，可是有主体可得吗？它还是一类的法性，对不对？属于一类的法性，具备有那种属性的那一类东西。比如说母亲真伟大，我想这句话的时候，你们都会想到你们自己的母亲。我也会想到我自己的母亲呢、啊。啊，有人不但会想到母亲，他会想到他自己的神，对不对？像我就想到观世音菩萨，对不对？我想到观世音菩萨，我就会想到妙净长老，对不对？那这就会升起一种对母亲的敬仰性。我也会想到阿弥陀佛啊，对不对？但这些都是跟母亲的概念一样的东西。哎呀，那一念三千，对不对？那这些都是一个概念，用一个名词就可以表示这么多的自信。自信不是一啊，它是全体，可是全体也都是我认定什么它就是什么，对不对？我只认定阿弥陀佛，那这个母亲这个概念给我那个温暖就是阿弥陀佛。我如果认定也包括观世音菩萨，它就也包括观世音菩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说啊，阿弥陀佛一个名字代表一切佛的名字，有总词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真的信仰够深的人，你生病也是阿弥陀佛，对不对？你有灾难也是阿弥陀佛。美工，哎呀，灾难来了，观世音菩萨，生病了药师王留念。每个不能被，然后呢，碰到要超度亡魂的时候，地藏菩萨，每个往来往去，啊，把你怕干的。万一你生病的时候念地藏菩萨，哎，有没有效？搞不好会死掉。所以有人不敢供地藏菩萨，请下投靠怕干。真的，你把佛菩萨离间他的自信，对不对？这个佛只能管那个啊，这个佛只能管那个，对不对？把他、啊、有什么？有领域、啊。有地盘，有他的执掌，后来还是阿弥冠。我跟你讲，佛菩萨只看有不有缘而已啊，对不对？你跟谁有缘，什么事都找他，什么事都跟他谈，是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不晓得过去生供养过哪一尊菩萨佛啊，不知道。所以你今天呢、啊，真的是度过哪一个什么城隍爷啊，你也跟他，因为他是护法神来着。三界一切的哈，有福报的众生都是护法神的，他们都是佛弟子，在我看起来没有一个是外道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们终究要成佛，用法华经这种观点不是很好吗？对不对？用这种观点，你对一切法、一切人、一切神、一切鬼、一切的万有，你都抱恭敬心嘛，对不对？只有我最笨，所以我要努力，你们都要照顾我，这不叫耍赖的，叫耍赖，这就是名声。名声只不过是个名字而已。好，那么我们看看下面一句话啊，《瑜伽师地论》七十二卷，他说：“何等为名？基于相所有真语啊，那就跟集论的说法一样，与诸法自性真言假立名声。 正言呢、啊，给位啦。法本来啊是佛说的，佛说只是音声而已，对不对？你今天呢用文字把它写下来，啊，熊孩子上面，高赞不知道佛是用梵文还是巴利文讲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最后人家用巴利文或梵文把它记载下来，然后呢翻译成那个西域的各种文字，然后又从西域的胡文呢、啊、又把它改写成咱们汉文。对不对？汉文又翻成高丽文啊，日文，结果后来我们的经典丧失掉了之后，又从高丽文、日文又把它翻译过来，还有人家玩弄哦，一次一次又翻译哦，翻译一次之后就遭奸鬼，知道吗？又误解一堆，对不对？撸盖撸玩弄，那我们就开始分别说，哎呀，你的真如是那个样子，我的真如跟你不赶快，所以我卡管哦，嗨。拜托诶，古早真有啥物物件拢看无啊，对不对？哈，你讲是东，我讲是西，结果东边比西边厉害，理由是什么？太阳从东边出来，所以东边比较高。那你说，最后太阳都终归西方，所以西方比东边高。你不是要离间三宝佛吗？那请问是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靠威台，还是东方琉璃王如来靠威台，还是西方阿弥陀佛靠威台？对不对？如果你要用咱们呢、啊、这种凡夫的生命心去看，哎呀，太阳就从太阳跟月亮都从东边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一切星球就从东边到西边去。不好意思，是咱地球在叮当哦，伊就无叮当啊，伊就无叮当啊，伊无叮当的物件，咱个当作是伊，它从东方升起，从西方落下，所以东方是一切升起之处，伊靠未来。所以有人就喜欢药师琉璃啊，对不对？药师如来，但有人就喜欢阿弥陀佛，西方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切都归于他，对不对？他的度量最大，包容一切，对不对？大家拢来，大家拢来，不要紧。所以呢，华藏世界一切倒归极乐。咱净土宗嘛，安尼讲啊，内底吼上威酷的一个人，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，伊上威大啊！因为啊，伊无讲来家哦，伊讲恁去哦，恁去哦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去了之后有成就哦，发愿愿意来再来，阿伯吼，十方佛国都有好多众生可以度，你尽量去呀。家吼，我来的吼，但是哦，你看到一个老人家在娑婆世界家里的就爱惯，难道你不觉得他很可怜吗？其实不是他很可怜，他很累吗？其实他也不是很累，只是让给薄。你不觉得来这边学他当释迦牟尼佛也很棒吗？对不对？你愿意的话去兜率天马，再来贤劫菩萨成佛，个个都是娑婆世界成佛，对不对？阿里玛金威呆啊，所以你怎么可以分高低上帐下呢？法门也一样嘛。但真正好用咱的凡夫的思维方式哦，真正把佛法搞得实在是七零八落，七零八落，实在冤枉。你今天只不过跟哪个法门相应而已嘛，对不对？你跟法门哪个方面的法门相应？你难道要跟所有的人讲说来学我的，其他不要学吗？那万一那个人学不来你的，那不就完蛋了吗？对不对？我看到学长啊在信上跟我讲一句话，他说他最喜欢那个句子，每个人都喜欢一句偈，你只要有一句偈受用，那一句偈就是你止观的所缘境。任何一句话，你看如果禅宗猜一句无就可以借一滴一滴就可以开悟的话，何况一句很美的句子，对不对？依四句偈，如果你能够当作第一滴的所缘境，观到无心，无心又恰恰用的时候，一样开悟。不要以为什么是修行，什么不是修行，我觉得你们呐、轻视你们自己，你们不认你们自己的祖宗，知道吗？你们以为我聪明我厉害，你们把自己的能力搞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你们再笨都得认识字吧，你们再笨都听得到声音吧，你们不能够再以为自己是谦虚啊。谦虚是对所有人恭敬，对不对？对所有法恭敬，对一切的有情无情同源种子这件事情承认自己的卑微， 可是自己能成就这件事情，当身能成就这件事情，要信，纵使成就不了，也还是要信，因为一切交给因缘，对不对？可是什么是因缘的贯穿那条线？精进，但精也在把握的两念心，就是惭愧跟精进。这两念把握不住，把惭愧用错地方，该在成佛这条路上不让于别人，却自己要谦虚，对不对？让自己变成不精进的理由，以为你自己坐禅有障碍就叫做笨，其实你们一点都不笨。听我胡说八道，听我讲这么难的法理的东西，还能够今天坐在这里，被我这样子几次赶不走，你们以为你们是怎么来的？不是以为我口才好才把你们留住的？你以为我要留住你们这么简单呢？我从来不以为我留得住你们呢，是他们留住你啊，他们在你心中有力量把你们留住的。所以不要靠我一个人在那边拼命用功，好不好？你们也拜托用功一下，好不好？承认你们可以成佛，可不可以？更进一步嘛，心量大一点嘛，我这一辈子可以成就嘛，不要成就到什么地方去，反正一定可以成就嘛，对不对？成就到哪里就成就到哪里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，客气是退步，懂吗？但是不必要以为告诉别人我很厉害，不要自说境界，只要自说因缘，在因缘门前各个低头，可是在佛性面前各个抬头挺胸，有什么好客气的？对不对？一切法不过就是名言嘛，对不对？我好好体会，总有一天我用得上，我自然就会懂。今天我不懂，用不上，我也不会再还了，我把这嘴去不送啊。所以每次简老师就跟我讲，哎呀，你搞读书，你读这些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我都未晓，我只有心地法门一门深入。我讲阿弥陀佛，简老师唔当安尼讲，厉害的人吼、哦，懂一句话他就开悟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读这些嘛未开悟，那么所以懂道理多的人，某一点较厉害啊。只是可能三宝佛交代我的任务，都、就是爱当家吼。共共共共共共共，哪一天可能不知道讲到哪一天，我希望啦、啊，我希望就在这个地方开悟啊，就在地方啊往生啊，很好。我的愿望是这样子，有一天我要组一个这个佛七，对不对？啊，在一个佛七的主持会上，在法堂上，还表演一下，对，表演一下，这个轻松自在这样子走，哎呦，这很好嘛，就大家这样子欢送，不是很好吗？所以啊，真的要这样子啊，真的要这样子发愿，什么愿？愿就是名言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打妄想嘛，打妄想不敢吗？对不对？每天胡说八道就敢了，这个愿不敢发，这个愿不敢发，对不对？上品上身，纵使真的去不了，为什么不敢发这个愿？对不对？有什么好客气的呢？在佛法面前不要客气，可是在一切万有面前要低头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，因为一切只是名声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只是名言嘛，名言只是方便说嘛，供诶要成不成就，还是要交给因缘嘛，行不行呢？那些呢，说没在供你啊，啊，有不能说的吗？我们世间讲谎话，只要我可以把谎话实践，谎话也变得是真的，对不对？何况多数的谎言都是好话。对不对？都是夸大其词的好话，对不对？只是做不到的好话啊。那你真的把它做到不就好了吧？所以真的要慈悲啊，对很多人明明白白他讲谎言啊，你要赞叹他，希望你快一点成就，知道吗？希望你快一点成就，不用拆穿嘛，随喜赞叹，没去用便宜啦，没去用便宜啊。所以呢，何必要看人家没有开悟呢？何必要把别人点出他有没有开悟来显示自己开悟到多少呢？今天骗下了我老管，跟你讲一山还有一山高，你哪知道台下哪一个人不是大乘菩萨再来？ 人家是在监督你的啊，我都是这样想你们啊，所以不要以为我在逼你们啊，我不是逼你们，我是觉得你们真的很厉害啊，知道吗？你们与其坐在那边督导我成长啊，不如你们进步也快一点嘛，你们进步快一点之后，你们隐藏得住嘛，对不对？继续假好了，你们继续假先好了，没有关系嘛，你们继续假先嘛，可是假先不要当作障碍嘛，你懂吗？尽管用功嘛，用功这种事情是不需要让须眉的。好，这样子讲啦，就知道啦。俱生翻过来看，俱生就是差别，在差别意义上呢，睁眼哦，胡说八道一番，就是多一些名言的案例。那什么叫做差别？什么叫自信？我这边简单的讲一下，比如说我很帅，我就是自信，对不对？表那个主体的，就是那个。那么什么叫差别？差别就是形容词。很帅就是形容词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友情就是人的生命，生命友情不太嘎罗，这些都是名言，都是自信的名言，对不对？无常，对不对？苦啊，空无我，这个就叫差别意，对不对？就是形容跟说明自信，就是属于这个自信主体的个别属性，谓之差别啊，不是这个跟这个不同的差别，所以差别是属于不同的属性，对不对？任何一个主体都有好多好多属性，可是这么多的属性都是讲同一个主体，所以呢，自信具有无量差别意，对不对？把自信冠上名词，就叫做名声；把差别意冠上名言，就叫做俱生。懂的意思吗？所以呢，我不成句，无常也不成句，我的生命是无常的，就构成一个可以理解的句子，这叫做句身、啊、各位这样了解就好了。所以这样了解呢，各位就知道啊，原来句子也是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和合而生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无常，谁无常？我怎么会无常？对不对？这个字不是无常，指的是那个主体无常，那个主体本来就无我，我都没有了，何况无常呢？所以无常也没有，无常也是空，知道吗？所以在大智度论，在波罗经里面呢，你不能执着无常，你不能执着空，你不能执着无我，你不能执着不净。如果你执着二乘人的这四个观点，那你也是执着、啊。但是如果你不执着无常，那就执着常的话，真的又是一重颠倒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般若经跟一切的经典都破八道，都破种种名言的执着，所以一切名声俱生都是执着的一种表现，不是执着自信，就是执着种种的差别性，对不对？那么不管执着主体有，或者呢现象学的描述是有，都是执着，都是执着。所以以上的讲名句。那么闻是什么呢？闻就是名声俱生之所依，就是那个字。哎，各位如果有听墨学的般若经的话，我们讲过三假，对不对？法假、名字假，对不对？名字就有两种名字，一种是自信的名字，一种呢是差别的名字。那么自信的名称为名，差别的名称为句，两者都有字，字就称为闻声，懂吗？这叫做闻字。那么你假借闻字，就叫做闻字假施色，而他都来说一个自信差别意的主体，那叫法，对不对？讲他的人就叫作者，听他的人叫做受者，对不对？作者受者就是一种受假施色，有一个人在造作的施色，有一个人在听的施色，对不对？你有一个人的施色，有一个能跟所啊，能权的名言跟所权的法体的施色，三种假施色万有成立。般若经须菩提般若就在讲这件事情，唯是赶快啊，楞伽经也一样啊，都在讲名句闻声啊，都是心不相应行，都是抽象概念的假施色的虚狂愚眼的现象而已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切的万有不过就是名句闻声而已。好，看来来不及讲 医生信了。我怕超过时间，我们今天就这样子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圆满。那么下个礼拜呢，我们就讲医生信啊，然后呢继续往后面的十个，我希望下个礼拜讲得完，这礼拜又讲了几个故事了，所以其实本来应该讲得完的啊，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，好吧。